现在时间是8月25号，嘿，晚上10点半左右哈。欢迎收听今天熊熊讲新闻。不过呢，哎，隔了一个多月，好，但是今天没有要讲新闻，今天要讲最近读了一本书，这书的名字叫做《主力的思维》。那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在捧一些股市之类的东西啊？去年到今年的股票市场非常的红。那最近呢，刚台股刚经历大概9天到10天的盘跌换跌状态，然后接下来突然的一个反弹，弹了大概400点左右，然后今天又涨快200点。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有没有要追求自己的资产最大化、利益最大化？那虽然说这次的盘跌大概从18000盘到16000左右，但盘了大概10%而已。不过实际上，某些股票，例如说海运股啊，或者说前阵子非常强势的一些景气循环股，通常都跌得非常惨。那在这种时候呢，之前非常流行的一些动能交易派，那现在也稍微暗淡一点，毕竟现在就是一个多空震荡的时期。那做动能交易其实摩擦成本蛮高的。不过呢，今天要来介绍这本《主力的思维》这本书，就是有一位日本的股神，那他本身也是做极短线动能交易、趋势交易的人，没错。那我们先来稍微介绍一下作者。那作者名字叫做 CIS， 那这是他在日本 5CH 啊，以前是 2CH， 现在是 5CH 论坛上的 ID。 那他目前的总资产，这是出书时候的总资产，是231日元。那他曾经在20秒内暴赚了8亿，那传说中是发一条推特就可以影响日经指数的男人。不过呢，以我自己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感觉在我观点上看来， CIS 他比起说他现在是类似现在很多那种专业投资人，他更像是一个玩家，他是一个职业赌徒。那股票市场就是他的赌桌，就像是很多德州扑克职业玩家们，他们会非常注重一些牌型在状况下胜率。那比起研究公司的财报、计算公司正确价值的价值投资法 ，CIS 所采取的就是极短线的顺势交易。那什么是顺势交易呢？顺势交易其实原理就有点类似前一阵子很流行的疯狗流。那疯狗流就是在观察市场气氛，那在表现好族群上进行顺势加码，并且会透过停损、看错股票、加码看对的股票来创造获利。那 CIS 本人呢，本人也是非常的敢停损，有时候只要任何的风吹草动，一看到状况不对，就会立刻果断进行停损。他认为纠结在单一股票上的胜负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股票买卖比的是最后账面上的绝对数字高低。虽然在其中一个章节中 ，CIS 有提到说他基本上是不会进行避险的行为，不过其实就客观而言 ，CIS 的操作方式，他会立即的停损，他认为他看错了股票，然后控制损失，也就代表说基本上他不会产生非常巨额的亏损。便 CIS 认为，只有风险报酬比有达到水准以上的时候，他才会进场。其实就像大家有时候前一阵子对疯狗流有一些错误的印象一样，疯狗流大家可能觉得疯狗流就是非常疯进去，然后杠杆开到爆，然后到时候爆开的时候也是大家一起爆。不过其实疯狗流在许多方面来说都非常的注重风险控管，而且对于消息面、筹码面各个方面也都是非常的敏感。那只要任何一个地方有风吹草动，非常的感受到危险的话，就会立刻跑路。所以说疯狗流其实最重要的反而是风险控管。那 CIS 从小就很喜欢玩各种各样的游戏，特别是博弈类游戏。那他不只是参与游戏，他还喜欢创造发明很多游戏。在小学时期的时候，他就曾经发行过自己的名字为名的虚拟货币， 那是在他的在玩具店买的玩具超上面写上他的名字，就可以兑换到他家打电动或是参与他其他发明游戏的机会。那大学时期他也曾经透过研究爬行狗的机台，那后来也透过这个方式赚进了后来成为他一开始投资基金的1000万日币。 CS 很喜欢假设某些状况发展，为此他甚至可以投入大把大把的时间去研究验证他假设结果。 CS 认为股市中最早发现先机的人可以得到第一条鱼，第一条鱼也代表着最丰厚的报酬奖励。那之后感觉敏锐的大户或者是独立投资人也会跟上这个趋势，然后得到第二条鱼，第二条鱼也能够得到相当不错的报酬。只是等到这些消息开始传播给一般大众或者是散户投资人都知道的时候，就已经是第四甚至是第五条鱼，这时候利润跟需要承担的风险比起来甚至是少的可怜。因此 CS 本人也有表示他非常讨厌新闻媒体，因为新闻媒体通常喜欢看图说故事，将一个结果配合上捕风捉影的说法来呈现。他认为推特上的消息远比新闻媒体来得快速，所以只需要关注推特上的消息就够了。不过不要以为 CS 一路上就是这样一帆风顺， CS 刚投资股票的时候他还是使用价值投资法，他透过一些财报数据计算出得到数字，借此来买进账面数字比计算出来数字低的股票，希望当股票回到他应该要有的价格时能够以此获利。不过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事情并没有按照他期望的发展，那很快的他就将一开始初始的本金加上后来工作的薪水全部投入，赔到户头里剩下不到100万日币。那他自己说损失是总共超过1000万日币。直到后来 CS 慢慢的发现长期投资法弊端在于坚信自己计算结果而忽略市场上真实流动的趋势。那他说在市场上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自己怎么想，而是市场所给出的结果，只有市场上的结果才是正确的。理解到这点后的 CS 舍弃了偏向长期投资的价值投资法，改而进行短期的趋势投资，也就是顺势交易。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能力可以预测到一年甚至更久之后的走势，那么能够注重的点就只有在短线上的股价变动以及趋势的转变。 CS 认为在逆势之中进场接刀是最错误的投资法之一，因为你无法确定下跌的趋势何时会结束。那通常接刀之后的投资人有可能会因为不愿意承认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而进行持续向下摊平，导致损失进一步的扩大。 CS 提到他自己人生中最光荣的一场战役是当时他在 2CH 论坛上看到一则消息，是讲说有一大笔卖单入场，那他的第一直觉立刻就去确认了是否是下单错误的问题。那当他发现确实是有人下错单之后， CS 开始立刻大量地用市价买入当时这档 JCON 的股票，那在当时以跌停价的方式买入了共计3300股。不久之后当证券商决定认错买回误下单的股票后， JCON 的股票从跌停一路喷到涨停，而 CS 也在涨停价当天就立刻卖出。那透过这次事件他一共赚进了8亿日元。而有最辉煌的战役，当然也有最悲惨的经验。 CS 曾经在08年的金融危机后尝试购买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共计购买了价值18亿日元的基金。他自认为在当时买在恐慌过后的低谷的他能够透过这个方式稳定的赚取稳定的配息收入这样子。结果在购买后的隔月出现了全球第一家破产的不动产投资公司，那间公司名字叫做新城住宅投资。自那之后各种经济的慢压一起出笼，隔天大部分的投资基金皆跌停， CS 的损失超过6亿日元。由于投资的是平常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加上买入前又没有深思熟虑，导致 CS 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那 CS 这件事情也告诉了我们，在没有研究透彻的项目前，最好是不要轻举妄动才是明智之举。 CS 的故事或许并不能够成为所有人的圣经，就像前阵子疯狗流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新闻版面上一样，那这也导致许多人都加入疯狗流冲浪的行列，结果就是许多经验不足的投资人赔光了积蓄，不仅仅是赔光了积蓄，还要欠上不小的负债。那在投资中找到最舒服的方法，提出自己的游戏假设，实践并且验证结果。当开始可以赚钱之后，尝试复制并且根据状况改进你的方法，最后或许才能得到自己投资的圣经。当然，别人的圣经不可能是你的圣经，你的圣经也不一定能够拯救别人的绩效。在投资市场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找到自己的方法，或许才是在投资这片海里面生存的唯一方法。毕竟，只要你懂海，海不一定会帮你。那么今天熊熊讲新闻吗？不是讲新闻，应该是算讲阅读心得，就到这边咯。那下一次要出 podcast 可能又要等我看完下一本书，那应该又是有点久之后的事情。那我们下次见吧，拜拜。